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过去一个礼拜天气很热的时候，请问你往何处逃？有人跑图书馆，有人跑 mall， 这都不错啊。我们今天题目正是你往何处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你都看顾，就是我们飞到海极居住，就在那里你的右手必扶持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主，也把众弟兄姐妹一起交托给你。但愿分享的、讲的跟听的都一同从你的话语得益处。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从大的范围或者宏观的角度来说，许多的民族族群啊，迁徙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你说政治也好，社会也好，变动下来，所谓趋吉避凶的逃亡史。没有所谓的五胡乱华，就没有北方许多汉族南迁，没有所谓的1949年政权的更替，就没有超过250万的居民转进哈。其实是逃亡哈，转进台湾成为新的住民。这恐怕是我们当中许多从台湾来的自身或者父执辈的经验。龙应台的大作可能很多人看过，大江大海1949，他的笔下所写出来的就是这个大时代的逃亡的风景。其实我的岳父也是1949年厦门解放前一个礼拜坐飞机全家逃到台北来的，过两年才要陈一平。所以 in that sense 我也是大时代里头的获益的那一面，因为27年以后我就娶了她了。你知道那几年啊，在台湾生下来很多的名字都很特别啊，就好像在中国你说60年代放卫星的时候到处都是名叫卫星的一样啊。那几年生下来了很多名字都取名新竹生，我有好朋友新竹生了叫竹生台中生了叫中生，台南生是南生高雄的就是雄生，屏东啊屏生，说了奇怪花脸生了没有叫花生了。倒是我们当中有我们有姐妹啊，在东北角宜兰的，她叫宜兰罗东生了，她叫罗东，我觉得很好哈。还有了许多年以后，大概1960年代的后面跟7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没有所谓上网查榜啊，大专联考放榜以后，我们都看第二天的什么报纸啊，到处都是台生台生台生，我都不知道我花落谁家，我这到底放在哪里？如果是台大就更好了，可是偏偏那么多人，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哈。我们还有进阶版2.0的，不叫台生，是台盛，各位知道我在说谁哈？从小的范围或者微观的角度或者说个人的角度来讲，请问你逃亡的经验又怎样？可能你是基于很积极正面的因素，关山万里千辛万苦终于来到这个美丽的乐土，所谓美国梦，要逐梦来了以后发现适应其实不太容易， 有染就心里不如归去了。讨厌别人的话，就归去来兮，可是回不去了。那你的房产什么都被卖了，对，回去人家也不认得你了。可能你和当年大卫逃亡的时候，逃避扫罗王的时候，跟随大卫的那400人当中的那一个人跟他一样，那4个人是什么？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在大卫那里啊！我不是说你也是哈，是吗？不是吗？到了他乡遇到故旧，怎么你也来了？啊，你欠我5块钱，你还没还给我，你怎么办？啊，他乡遇故旧。无论宏观也好，微观也好，好像今天我们啊分享的这个人物，旧约的先知约拿的身上，好像不能套在他身上。他既不是为个人更好的前途，也不是逃祸躲债卷款逃走。我听说这本原本书叫《中国大逃亡》哈，很卖，很大卖啊！他到底究竟他为了什么来缘故呢？还有他的经历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的大纲里头好像写很多，我没有办法来全部都讲完哈，就是大略的啊，不是大略，就是尽量尽我的力量。他的出身，各位看一下哈，这个图。很明显啊，这个图很清楚哈，可以看一下，那是亚述，这是巴比伦哈。那个时候大概是亚述帝国还不是最强盛的时候，可是已经冒出头了啊，冒出头了啊，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主前793到主前752，他收回很强的哈，南边的也不错哈。他耶罗波安在北国收回了以色列疆界的地方。好，照着王列王记下这个14章所说的啊，这个就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着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那么这个所说的指的是在，所以一般来说了解是在啊耶罗波安二世的在位的期间，有人说早期啊，也有其他说晚期，我们不是很能够确定，但至少在这里有提到约拿有预言啊，预言北国这个北国以色列有收回一些土地啊，所以我刚刚说了这个在耶罗波安二世那个期间。那么那个时候的国际局势呢，亚述帝国还不至于是独霸，但是呢亚述人的兴起，那他的京城就是尼尼微。那么古代尼尼微地点在哪里呢？大概如果你从那个撒玛利亚一直往尼尼微跑，那距离的话大概1100公里，也就是超过600英里哈，那个距离。可是他躲避耶和华，他地点从我们等一下图会出来哈，从约帕一直往西走，横越大洋哈，这个大洋就地中海了，不是太平洋哈，那个地方了，这个等一下，有超过2000英里哈，这个距离，所以两个相距是2600英里以上哈。古代中东人一听到亚述人啊，他们就心惊胆战。为什么？因为亚述人极其的凶残，冷血成性。他们呢，对待俘虏呢是很残酷的哈，就比对待动物都不如哈，挖眼。勾鼻勾嘴巴啊，勾鼻跟勾嘴断肢，还有活活的把你的皮剥了。难怪拿鸿书在论到亚述国京城的时候是这样说了：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 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就是马鞭，好，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鞭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我刚说了，固然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时期呢，不是不弱，但比起亚述兴起的亚述呢，还是非常恐怖的哈。就在这个时候，上帝的话临到约拿，吩咐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古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呼喊这个字，这是上帝交付约拿的任务，说你起来去向他们呼喊。呼喊什么呢？我们最后在三章四节那里，以后有机会盼望接着下来，下次讲第二章，再过来三章，最后连着有四讲的话，到第四章就 read up 这个约拿书四讲。三章四节就约拿第二次起来，他真的去宣告了，他说再等40天40日，好，尼地微必倾覆了。所以呼喊也罢，宣告也罢，无非是去警告，呼召尼尼微人悔改，离弃罪恶，归向神。这个证物是很艰巨的，挑战是空前的，这是前无古人的，后无来者的。那么约拿的行动刚刚好相反，上帝对他说你起来，他起来了，上帝说你往尼尼微去，他却逃往他市去，上帝说往东边的，刚刚说600英里远的尼尼微去，他却往西边，还水陆两用，对不对？先下到约帕，然后坐船到他市去。他市就现今的西班牙一个滨海的一个城。圣经用一连串的形容词来形容他的举动，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他给了船到船价哈，他不是坐霸王船哦，他是真的给钱哦。上了船，然后下到船的舱底，然后躺卧，然后沉睡，这个非常有个性的限制。干嘛要往他市去呢？原来一章三节他描述他是为的是什么？五个字，躲避什么？躲避耶和华。 Yes， 第十节又第三次提到这很妙了船上的人，也就是船主还有水手们，都知道他搭上这只船是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了约拿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呢？圣经的学者公认，或者说至少两个理由，或者说两重的心结第一是约拿的民族主义使然。一章九节，他对船上的人说：“我是希伯来人。”他的 identity， 他的民族认同很清楚的，我是希伯来人。我的民族认同没有问题，你是希伯来人，你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是哪里都可以哈。但是问题在这里，他的结论或者他的态度说。所以干嘛要向敌？既然亚述人这么坏，为什么要向敌国的人民宣讲神的救恩？对，宣告说40天以后要迁赴，可是我太知道你的了，你是有恩典，救恩属乎耶和华，但是呢，不可以属乎这个尼尼微人，这是他的信心，因为他是敌国人，他有他的民族主义。请问，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这样什么，即便做了宣教士，到了某一个地方，还有所谓这个用一个词，我 叫宣教的弥赛亚心态，可以讲说 the mindset of missiological messiah。 这个词是季中的爸爸，就是戴院长，他反省西国宣教士过去200多年来在中国里头有许多纯正的心态来的，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原则的哈。这个反省是很深刻啊。好，跟许多人一样，我从小对日本人也没有好感。我们当日是不是跟我一样？向日本人传福音，门都没有；跟日本人同工，门都没有。可是上帝幽默在我身上。我大概1970年代啊，整整大概好多年，至少3年时间，我在台湾加入 Navigators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导航会啊的门徒的施工。3年之久，上帝偏偏安排我跟一位日本来的宣教士啊，他做我的头顶上司。后来我发现这个日本人比我还爱耶稣，比我还爱台湾。他爱到一个地方，他娶了台湾人，知道吗？感谢主，上帝就这么幽默翻转对付我的所谓民主之尊。约拿可能的第二个心结，他是自以为意。当他说我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很感动，对不对？那些船上的人也非常感动。当他说他是耶和华是创造我沧海和旱地之上的天上的神的时候，他们就更感动了。有趣的是在这里，他说我敬畏耶和华，这是他说了，他也做了见证，甚至他不必说那你们就要悔改归向耶和华，他讲都没讲到这里，那些人都悔改了。哇，这是很厉害的，少见的一个传福音的传道人。可是我口中说我敬畏耶和华，可是我脚做什么了？我躲避耶和华。这是约拿自以为意的约拿。其实我们里头也有约拿的影子，对不对？我们口中敬畏耶和华，可是我们逃避神啊，这是很矛盾的组合哈，不必有逻辑的。是这样说，可是走出来的却是相反。不过呢，讲到这里，我们也不要把约拿讲到很不堪啊。其实他很伟大啊，那是恐怕教会历恐怕旧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那个传福音者之一哈。他其实是很勇敢的。两件事，1章12节，第一，他承认。这还是很勇敢哦！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真的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对不对？他够资格可以称为神国好汉。我们上礼拜的讲员哈，一个生命的就是神国好汉，因为他勇敢的承担。第二，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要抛在海中，我保证你海就平静了。这是哪里的信心啊？外面那个大海风浪非常大，你把它丢下去就好了。果然呢，他们就把它抛入大海。那个抛大海的，把它抛大海的样子，就像先前开头的时候，因为风浪太大了，船上的货物一个就把它丢到海中去了一样。只是先前所做的都是虚功，所谓无用功，这回对症下药了，果然药到病除了，对不对？灾难就解决了，海就真平静了。 啊，这里有一个很趣的问题，那就是你也许你会问，那越南自己为什么不跳？为什么叫他们没所有人把你抬放下去呢？你个人没想过这个问题，你自己跳就好啊，你为什么还要叫我们一起把合力把它丢在一二三炮这样啊，练习紫色一二三一二三，然后最后抛的越远越好，对不对？我自己有答案了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戏剧性啊，赌场骗我去，他要他们跟他一起在这个动作上有份，然后对他们来说这个印象特别的特别深刻，特别深刻。我想这个是约拿，我相信他是很幽默的人啊，从约拿书你可以读到约拿的幽默哈啊，我盼望我们也多一点幽默哈啊，有些时候不要独立行事哈，弟兄姐妹一起来做多好呢，你自己可以跳啊，可是你偏偏要大家一起把你抛进去哈，这个简直是啊，太有趣了。我不知道我的答案你是不是有另外答案，恐怕你不见得有，恐怕回去问家里的孩子们 Bible quiz 的孩子，恐怕他的答案比你更好，我不知道。好，所以我们来看他的遭遇。就约拿来说，上帝安排一条大鱼就吞了他三日三夜，就船上人来说，他们的惧怕真的也是经历很惨重。刚刚提到说约拿三日三夜，我们主耶稣在他的讲道里头也提到说约拿怎样在大鱼的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照样。所以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大，所以主耶稣都拿约拿的例子来说。那这个部分我们接着下来二章三章四章再讲。这些人他们的惧怕是有级别的，第一个级别，因为海中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几乎甚至沉船几乎破坏，他们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啊，这算不算哀鸿遍野？至少全船的人都是个人啊，惧怕，怕得要死。那哀求像谁祷告呢？自己的神祷告，这是第一个级别。那么接下来，在约拿做了见证以后，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个惧怕是很有趣的，是从前面对大自然的没有办法 control 的一个惧怕，现在对约拿所见证的那位神啊，他们完全无知不知道，所以非常的害怕。我刚刚说前面惧怕是对大，前面的惧怕是对大自然的威力，现在是对约拿所见证的神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超过他们的经验，就怕得要命啊，这是好的。人会惧怕，看惧怕的对象是谁，这是很重要啊。好，这是第二个级别。第三，等到他们把约拿抬起来了，抛在海中了，海的狂浪就平息了，这十六节，那些人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换句话说，他们得救了。我们从原先的第一集的惧怕，到第二集怕得要命，因为没有过的经验，这个属灵的经验，到现在他们看到海平静了，他们大大的敬畏，这敬畏里头有惧怕啊，所以惧怕神跟敬畏神这个有重叠的部分，这叫更晋级了，就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而且许愿，这是多么奇妙的事。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简单的一起来看，从约拿书我们来看到约拿的神是真是无所不知， 知道你在想什么。这里提到有提到约拿却起来往尼尼微去，然而神后面，然而神安排，就这个有安排了一个大，有两个安排哈，一个是让海中起了大风哈，上帝他知道约拿在沉睡，透过人去叫他能起来，不要再沉睡了。然后他知道约拿是逃避他，逃往哪里去，他就追你到哪里，无所不在。啊，造风造浪，他安排大雨就吞了约拿。然后后面我们也看到，到了第四章那里，上帝也造了，就让一棵的蓖麻就生长，而且还有那一条虫就把这个蓖麻树就咬了哈。那么这东西有很多的对话，上帝无所不知，我们的神无所不在，他当然也是无所不能，可是他却充满慈爱、公义、圣洁，正如约拿所祷告的一样。这是我们后面第二章里头下次会说的，好好的分享。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这是约拿所认知的神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佛教的人喜欢说啊，这个孙悟空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对不对啊？啊，这个太小了，如来佛的手掌太小了。我们对怎么可能逃脱上帝与天地之间呢？有一种逃脱是要逃了哈。我们有一本书，我们教会的创会牧师，今年他过世应该是15周年了哈，焦元年牧师，他写一个小册子，他扣的诗篇的一句话：从雀鸟的人手网中，我们逃脱了啊，逃脱雀鸟人的那个网罗，那是很好哈。可是对上帝呢，他不是把我们网住，他不是要来挟制我们，他爱我们。所以那么这样问，约拿的神跟我什么相干？约拿的神和摩西的神是同一位神。出埃及记34:6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就是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是我们全人类的神，尼尼微人的神，往他是船上那个船主跟所有的水手的神。如果我们以为来教会而不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个人的主和生命的主，我们跟神并没有个人的关系，我们只是一个宗教而已。我喜欢上礼拜受洗做见证的姐妹，她短短见证里头后面提到，她说三件事很重要：一本书，一群人，还有一种关系。一本书就是圣经，一群人就是教会跟团契，一种关系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我非常喜欢他的见证。这当代已经过世的神学家 John Stott， 他是2011年过世的。他在瑞士洛桑会议里头曾经说过一句话，英文是这样说的哈 ：“Religion is not seeking of God. Religion.” is try to escape from God.
这什么意思？
世上的宗教都不是要寻找神，世上的宗教都是要来逃避神。哇， 这个非常深刻的话。然后用这些宗教做一个外衣或者仪式啊，做一个面具，把自己就遮盖了。如果你的宗教真能够救你，如果你的宗教是你真正的神，为什么真神把耶稣基督带来，派他来的时候，约翰回你之后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了，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我们没有接纳他，我们却是恨他。这是所谓的宗教心态。世上的宗教不是来寻找神，其实我们真要找神了，我们也找不到，是神亲自来找我们，是神采取主动，是逃避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逃离或者逃亡的事离自己很远了，但是我们心里的深处那里有亏欠，岂不常常也使我们躲避神吗？但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怎么可能让我们躲得过他？怎么可能逃过到他呢？我曾经分享过这个故事，因为有一个啊讲到越南的故事啊，就有些文学家很喜欢啊做文章啊，一个诗人就这样写。他是描写在塔斯海边的有一个刚先生过世的一个寡妇开一个 motel 在海边，他接到越南一封 email 说我很快要过来，我要这里面在这里写作，写什么了？写越南叔叔吧，不知道啊，请你好好打扫，我要租你的 motel 在海边啊，这位lady 呢就好好打扫干净，好啊，哇，完以后天天就坐在那个面对大海哈，那等着那个船只来啊，每天早晚只有那个海浪拨过来，那个泡沫上来了又消除了，上来又消除了，约拿终究没有到塔斯，约拿第二次他上帝派大雨安排，圣经用安排这个字，安排大雨把它吞了三日三夜，然后把它吐在旱地上，吐在旱地上，然后上帝递话第二次给他的时候，他就往尼尼微去。感谢主，今天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这是约拿说的创造沧海还有在旱地的天上的神，他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爱我，救赎我，还在生活当中要引导我，要管教我，对不对？约拿受管教的还够了哈，不好受了哈，在大雨当中，那个海草啊，这些腥臭啊，这些，可是上帝还是管教他，救他。他这位神仍然在寻找你，呼唤你，当我们还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他已经在呼唤你了。何西阿书六章这样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偿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必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逃往何处？天地这么宽， 可是天地的主就是你。主啊，我们不必逃避你，因为你扶持我们，你管教我们，你赐给我们自由，我们感谢你。求主恩待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以及还在寻求正道的朋友们，认识约拿的神，这是多大的福气。听我们的祷告，好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